好，我们感谢恩典团契他们美好的献诗。
我哋多谢恩典团契俾带我哋好嘅诗歌。
是的，我们看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当有神嘅喺我哋当中嘅时候咧，我哋先能够彼此相爱。
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祈祷。
一齐，请各位一齐起立，我哋一齐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带领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儿女，成为一起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知道世上人的爱常常会改变，但是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知道世上人的爱可能是短暂的，但是你的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主，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真正的得自由。谢谢主，求主今天早晨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真理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来单单的听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话赐给我们生命，只有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摆脱自我，摆脱罪的捆绑，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自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
请坐。
首先要感谢这个 Grace 翻译，我常常翻译完以后忘了感谢他，我提前感谢啊。好，那个
主公，所以不需要多谢。
好，今天这个牧师讲到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二讲啊。
我今日讲到咧系讲系列嘅第二讲。
得胜这个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悔改之心。
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悔改之心。
我们上个星期讲了第一讲，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有三大问题。
我哋上个礼拜第一讲系法利赛人佢有三大问题。
这三大问题让他们成为注定里面属灵上失败的人。
呢三大里边，三个因素里边注定佢哋喺属灵里边嘅失败。
第一个呢，他们好像在读神的话。
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好似系读神嘅说话。
好像常常传讲神的话。
好似咧时时都嚟传讲神嘅话。
但是他们却并不真正的渴慕真理。
但系佢哋却唔系话真系渴慕真理。
他们更不会降服真理。
佢哋更加系唔会降服喺真理面前。
因此他们没有真理。
所以佢哋系冇真理嘅。
因此注定他们没有真理，就没有真正属灵的根基。
所以佢哋注定冇呢一个冇真理，所以冇属灵嘅根基。
没有根基的信仰，注定就是要失败的，
因为咧冇一个根基，所以注定系失败嘅。
所以刚才牧师一直祷告，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有渴慕真理的心，因为这一切是我们真正得胜的第一个基本的保证。
所以头先牧师祈祷嘅时候咧，求圣灵俾定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正渴慕神话语嘅心，因为有真理喺我哋心里边，我哋先能够慢慢成长。
第二点，今天我们要讲法利赛人他们第二个严重的问题。
咁我哋今日咧就讲法利赛人第二个严重嘅问题。
他们所做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外在的宗教形式和礼仪。
佢哋所做咧都系环绕一啲喺宗教上面外边嘅礼仪。
他们没有真正的审查自己的内心。
佢哋冇真正去审查佢自己嘅内心。
没有审查就不会真正的悔改。
如果佢哋冇真系审查咧，就冇真正嘅悔改。
没有悔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
如果你冇去悔改咧，就冇真正生命嘅改变。
所以悔改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这个生命改变和成长的根本要素。
因为悔改咧，就系我哋喺生命里边嘅真正悔改开始，更新嘅开始。
反过来，大卫他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我哋睇下大卫，佢就真正嘅悔改啦。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
在世上面从来没有一个是不犯罪，
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一位所谓的基督徒伟大的圣徒，他们从来没有跌倒过，从来没有，
在这个世上面从来没有一位的信徒他是没有跌倒过的。
这个基督徒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关键的原因不是他们有没有犯罪，而是他们能否马上意识到犯罪，而且真正的愿意悔改。
而是说一个真正基督徒，他是说不是他不犯罪，而是当他犯罪之后，他能不能够立即的意识到自己犯罪，即刻认罪悔改。
我们来看一看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一起看诗篇第五十一篇。
这个诗篇是大卫著名的诗篇，
这首诗篇是大卫一位很出名的诗篇。
大卫他和这一个他的大将他的一个大将的妻子拔示巴发生了这个淫乱的罪以后先知拿单先知拿着单子来找他了。
这首的诗篇就是当大卫与他一个将军他的太太拔示巴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先知拿单来到见他。
当然不是，先知叫拿单当然也是拿着单子所以先知拿单来找他的时候，他悔改了。
当先知拿单来找他的时候，他即刻就悔改。
好，我们先一起来简单的来读一读这段经文。
我们简单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我读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
我读第一节，请各位读第一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净罪，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跟前行了罪恶，至于责备我的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洁。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流气草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我们一个软弱的人，我们该如何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这段经文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有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怎样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或者说什么才叫真正的悔改，
或者是说什么叫真正的悔改。
大卫他为我们树了一个真正悔改的伟大的榜样。
大卫他为我们树了一个真正悔改的榜样。
那真正的悔改，它第一点就是要审查内心，知罪认罪。
第一个呢，就是他先要审查自己，知罪认罪。
大卫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的罪是如此的深，如此的广？
大卫他怎样知道自己的罪是如此的深，如此的广？
他第三节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我的过犯，而且我知道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们常常不能悔改，
我们时时不能够悔改，
因为我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罪中，
因为我们根本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罪里面，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犯罪，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原来在犯罪，
而且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犯罪很少很少，
而且我们觉得、哎、我们犯罪是很少，
但是大卫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但大卫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你要知道这里大卫他为什么知道他的罪呢？他在这里说了三个罪。
但在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为什么大卫他知道他的罪呢？在这里他提到
不是三个罪，是三重罪，
这里是提到他是三重罪。
所以你要知道他用的词是不一样的，
他知道他是每人不一样的。
第一节他说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所以第一节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按你的丰盛慈爱涂抹我过犯。
第一种罪叫过犯，
第一种罪呢叫做过犯，
希腊文 passa、这个词的意思对应的英文是 transgression、
这个字同英文来讲就是违反。
这一种罪是什么意思呢？是越界了、因为它的原文是越界过了线，
这个话如果是反来讲就是说过线越界，
简单来说他就比喻为破坏了神的规则，神不让你做的你非要去做，你越线了、
即是说呢你破坏了神的规则，神你去做、你去做就是越线了。
好比说不能杀人，
譬如说不可以杀人，
杀了人了就越线了，
你杀人呢、就是越线了。
不能奸淫，那奸淫的就破坏了神的规则、
不可以犯奸淫、犯奸淫呢就是过就是越线。
然后说不能做假见证，你说假见证说假话那就破坏了神不能做假见证的规则。
譬如你做假见证、你就是破坏了神所叫你不要做的事了。
那你说我们有多少人不是常常是越界的呢？
你说了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不是时时都会越界吗？
我们做了多少神不让做的事情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神不让做的事。
如果你知道什么叫过犯，什么叫罪，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在犯罪。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那我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时时都犯罪。
第二种罪叫什么？说第二节说求你按我的罪孽，
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罪孽。
第二种罪叫希伯来文叫罪孽的罪，
第二种就是希腊文 叫罪孽。
罪孽的这一个英文把它翻译为 iniquity，
英文翻译为 iniquity。
这种罪呢它强调的是那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那种心灵深处的罪性的那种本性，
就是讲到人内心深处那种的本性。
所以你看第五节又说了同样一个词，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所以第五节他又讲话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当然他不是在责怪他的母亲了，
当然不是在责怪他的母亲，
他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一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
就是本质上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面就有罪了。
有罪性的人一定会犯罪，
有罪性的人一定会犯罪。
或者说他强调的是那一种人性里面的那种常常有的不一定有行为的那一种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那种不合神意念都叫罪。
或者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有这种罪性在这里。
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见女人但是你动了一念对那就犯罪了。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当你见到女人你动了心思，这个就已经是犯罪。
我们知道心思意念最终会导致言行，
因为我知道心思意念最终就引动了有行为，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二种罪叫罪孽。
所以我知道第二种罪呢叫做罪孽。
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神告诉我们常常会我们让我们人生颠覆的这种罪性的话，难道我们不需要警醒悔改吗？
如果我们知道有一种这个罪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时时都要警醒而悔改呢？
法利赛人刚好在这里是相反的，
但是法利赛人在这件事上面他们是相反的，
他们从不去检查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种罪恶，
他们从来不 去审查他内心深处里面这种罪恶，
所以总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
只不过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
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
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但里面却盛了勒索放荡。
耶稣说先洗净杯盘的里面，
耶稣说先洗净杯盘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杯盘的里面没搞干净，那随时稍微一晃又晃到外面去，你把外面擦干净了，里面没得干净，那里面的脏马上就随时就会荡出来，那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没洗净里面的杯盘，那你外面干净有什么用呢？
先擦里面，
先洗净，
再来擦外面，
再擦外面。
所以这当然是告诉我们，人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外面到了时候，它一定就会出来的。
即系话俾佢听，我哋心里边有啲乜嘢，到时候佢自然会喺里边表现出嚟噶啦。
无论掩饰得再好，
无论你掩饰得几好啦，
里面的东西迟早。最终本质都会出来，
你里面一样到时候你的本质一定会露出来的。
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那坟墓那外面有时候修得也很光彩的。
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因为坟墓外面它整得很漂亮的。
坟墓有时候修得这一个像宫殿一样，
有时候这些坟墓修饰得好像宫殿那么漂亮，
无论多么的白，多么的大，多么的雄伟，但坟墓就是坟墓，
无论你的坟墓整得多大多漂亮，但是坟墓始终是坟墓，
里面一定是死亡，一定是死人的骨头，一定是肮脏污秽腐烂，
里面一定就是死人的骨头，里面都是肮脏腐烂的。
我想耶稣，我们为什么信他？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我常常就想，我做传道人究竟得到了什么？
我时时在想，我做传道人究竟我得到了什么？
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
我又想，为什么我要讲这篇道呢？
因为耶稣他是真理。
因为主耶稣他是真理。
因为耶稣是真神。
耶稣他是真神，
没有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啊！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人，没有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
因为没人能够讲出这些说话。
他可是当着这些法利赛人说这样的话的，
他是当着法利赛人面讲这些说话。
这一种视死如归的，只讲真理不讲究自己有什么后果的，这一种精神，这一种伟大，是让我折服的，让我今天传道的真正的原因。
这个是视死如归，是这样讲出来，这个就是令到我为什么我要做传道人。
所以你说耶稣骂人吗？这不仅是骂人，就是把他说的是完全是否定掉了。
你说耶稣骂人吗？不是，他将这种是完全否定
的。每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首先跟你说你就是假冒伪善，毫不客气的。
主耶稣毫不客气第一句话就说你假冒伪善的人，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佩服，
这个就是主耶稣让我们佩服。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永远就是做外面的工作，
法利赛人他永远只是做外面的事。
这是第二种罪，叫罪孽。
第二种叫罪孽，
这不一定有言，不一定有行为，但是很多是罪性的，心里面的那一些肮脏污秽假冒和一些伪善。
罪孽不一定是行出来外表，而是在你里面都是这些肮脏的事。
第三种罪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比较多的一种罪，就是英文是 sin。
第三种罪呢，英文就叫 sin。
这种罪我们这个这个华人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个概念。
在罪这个罪呢，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这种罪就是说，原文的意思，你射箭没有射到靶心上面，这就是罪。
那这个罪的原本的标准就是说，当你在射箭，你射不到那个箭板，你就是罪了。
他就是说你他的所以他的比喻就是说，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那个要求的目标啊，目标没有达到，或者说神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那就是罪。
就是说呢，你没达到神的目标，这个就是罪了。如果没有神要你做事，你没去做，就是罪了。
前面两种是神不让你做的坏事情，你非要去做，那是罪。
我刚才我前面讲，神要你做嘢，你偏去做，这个就是罪。
那这一种罪呢，是告诉神要你做的好事情、正确的事情，你不去做，这也是罪。
而家呢度讲就话，神要你做啲个好嘅事，你唔去做，呢个亦都系罪。
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这篇道，你要明白，神告诉你，或者透过人告诉你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你没有做，这在神面前也是犯罪。
在这里就是神透过神的仆人告诉你，你不要去做这事，你没有去做，或者你做了一些不对的，这个就是罪。
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你们啊，这一个薄香啊、薄荷、茴香、芹菜都献上十分之一，做得很好。但是那个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呢？那叫什么更重要呢？公义、怜悯、信实，你们不信。
嗱，呢度圣经讲得好清楚，你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但系更重要系乜嘢啊？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而不去做
这些更重要的，这些公义怜悯这些东西你是一定应该行的。
而这公义怜悯信实是你们应该一定要做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也都不可以不做的。
那是指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
献上十分之一。
那是献上十分之一，
所以这不是对立的。
这个不是对立，
不是说你行公义怜悯圣洁你十分之一就不用献了，
不是说你行公义怜悯那些就不用献祭。
但是倒过来是更不对的，
但调回转就不对了。
你奉献是十分之一，然后那些公义怜悯谦卑那些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反倒不去做了，那更不对。因为圣经上说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只是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些你完全不去做，更加不对。
所以阿摩斯书讲得非常的清楚，
阿摩斯书讲得很清楚，
神向我们究竟要我们要什么？
神要我们要做什么呢？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所要我们做的
行公义，
行公义。
第二个什么？好怜悯，
好怜悯。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所以神不是缺少什么东西，还想找你要一样。
神不是说他缺少了什么，所以神要你奉给他。
所以你们在下面淋漏的，猛虫就立出来，骆驼倒要吞下去。
你们就是什么呢？猛虫呢，你们就立出来，但是
什么意思？哎呦，这吃饭啊喝水啊，生怕的把哪个虫子喝下去了。一个小虫子绿半天，绿半天啊，带着放大镜去绿，带着显微镜去看，生怕的吃了不健康
啊。好似咧蠓虫，好似饮水嘅时候又惊啲虫又要去滤过，惊话饮咗之后唔健康。
但是没想到把骆驼都吞下去了。
但系冇谂到连骆驼你都吞咗落去。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可怕的？
所以弟兄姊妹，乜嘢系最可怕？
心灵的污秽。如果不一点点靠着主的怜悯，也靠着我们的信心和执着去除掉的话，其他外面的事情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心灵里面的罪，如果我们不求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取出来，我们更加可怕。
今天的教会为什么缺乏真正的感染人的力量？
今日嘅教会点样缺乏咗啲感染嘅？
因为没有真实的，没有真实的生命的改变。
因为我哋冇真正生命改变，
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流露，
冇真正生命嘅流露，
没有真正的圣洁在我们中间，
冇真正圣洁喺我哋嘅当中。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program 究竟为什么没有力量？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发出东西来。
我哋做好多嘅节目，各样节目，点解冇咩作用啊？因为我哋冇心里边冇啲真系嘅真正嘅嘢流露出嚟。
所以这个大卫，他为什么说他的罪藏在他面前？因为他知道有着三重罪，和他成天甚至可以说，可能无时无刻都在或者可能在这三重罪的捆绑之下。
因为咧，大卫佢觉得佢时时刻都系谂到佢有三重罪，时时刻刻身上捆绑住佢。
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罪，所以那你怎么可能不恐惧战惊呢？
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罪，你怎么可以不时时刻感到震惊？
有人常常认为悔改是别人的事情，我没有，跟我没关系。
很多时候人会觉得，悔改是人的事，不关我事。
但是罗马书第一章这三节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叫罪。
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第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罪？
邪恶、贪婪、这个恶毒、嫉妒，对吧？
邪恶、贪婪、恶毒、嫉妒，
这些可以归纳到第二点罪孽里面。
这个可以归纳在罪孽里面。
这些东西有可能还没有做出来，可能是心里面的东西。
这些可能就只在心里面还没做出来的。
这个那有一些当然是 明显的、啊、背后 说人的怨，这一个猎造恶事的，对吧、啊、这一些恶毒的凶杀的，这是肯定第一种罪、啊
啊、当然也有可能呢就是背后讲人、啊、杀人、啊、这些可能在表面都有做出来。
而且这里面还告诉我们刚才也说的第三种罪，
刚才这里也都提到第三种的罪，
没有达到神的目标，
我们没有达到神的目标。
第三十一节，
在第三十一节，
无知的，
无知的，
无亲情的，
无亲情的、
啊、这个对吧？你看无知、啊、无知我就无知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哦、我无知有什么关系呢？
神告诉神给你大脑，神给你属灵的灵魂，神给你圣经，但你就是不去追求不读，你这个无知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而且是故意这么做。
神呢俾我哋有圣经去读，咁、啊、咧你自己唔用我哋脑去谂、啊，你冇做到神要你做嘅嘢，呢、这个就系罪嚟噶啦。
所以这种这个背后说人的这一个怨恨的，对吧？这些东西啊，无亲情的，不怜悯，不怜悯的。
我哋背后讲人嚟嘅，我哋无亲情，冇怜悯人嘅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在神的眼中啊，什么是罪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时刻都在犯罪。
所以呢，当我哋知道呢啲系罪性，我哋时时刻刻嚟到思考。
那有人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太苛刻了？
咁有时我话，哦，呢个标准唔系好苛刻啊。
你要知道。我们走的是一条天国的道路。
你要知道，我哋所走嘅一条天国嘅路。
天国的儿女，
我哋天国，我哋系神嘅儿女，
要过天国的生活，
要过天国嘅生活。
我们不一定都能做到，
我哋唔一定会做到。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但你要知道你目标系乜嘢。
如果你目标都不知道，
如果你连目标都唔知，
那就一定做不到，
你一定做唔到嘅。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们真的很可能很多时候都做不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
现在今天的问题是，人做不到还理直气壮。
但今天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还在理直气壮。
人做的做不到，而且还这一个自以为是，
自己做不到就在这里自以为是，
这就是最可悲的。
这个就是最可悲的。
有一本书、啊、向大家强烈推荐，
是一本书大家向大家、推荐，
我一般的不太推荐书，
我通常一般我不去推荐大家读
这本书，我也要向大家推荐。
但这本书我向大家推荐，
这本书是 英文版的、啊、英文叫中文也有中文的，是英文叫 Inside Out。
这本书英文叫做 Inside，
中文叫里外更新，
英文中文就叫里外更新。
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深刻，
这本书是写得很深刻。
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想向大家提醒一下，
什么叫深刻，
什么叫深刻。
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误解为深刻的讲道，深刻就是有更多的神学知识。
我们有时候觉得深刻就是有更多的神学知识
啊，就是有更多的所谓的圣经背景，
就有更多的圣经神学的背景。
深刻的东西不是说有更多的神学争论啊，神学理论啊，不是。深刻的讲道是你要从内心深处讲到人的心理深处，而不是文字上面，这叫深刻。
深刻不是说有更多的神学理论，而是真的他能够讲到人的内心深处，
从心里出来讲到人的心里去，这叫深刻。
是能够讲到人的心里面，这个才叫深刻。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而且呢也有基本的解经，你这个圣经的三重罪，那神在这写多，那要不然讲清楚什么叫罪，那否则的话谁都知道，也不用你讲的。
所以你有时候譬如讲到罪，罪你都是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这样如果不讲清楚，你不知道什么叫罪了。
所以这一本书讲得好，为什么好呢？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这本书讲得好，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他说人的生命要真的改变，第一步你要常常的要探视你的内心。
如果我们人要改变，第一步呢你就要探视你自己的内心。
这有两种，他说有两种所谓的信徒，
有两种所谓的信徒。
一种面对自己的问题呢，有一种呢是一种很肤浅的应对。
有一种就是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它是很肤浅的应对。
另一种呢是深刻的认真的常常自我反省。
另外一种就是它很认真的时时刻刻去反省自己。
肤浅的应对者又仔细分，可以分也分两种。
如果肤浅的应对，你都可以仔细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得过且过，
一种呢就是得过且过，
很少真正的审视自己的内心，
很少真正去来到审视下自己的内心，
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需要过分认真，
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不需要这么认真。
哎呀，这个人而且甚至有人就是拿一种错误的神学为自己打一个所谓的基础。哎呀，我们活在恩典之下啊，我们已经得救了，不需要这一个战战兢兢。
甚至有些信徒认为，我们现在是得救了，我们会在恩典之下，不需要这么战战兢兢过日子。
当然另外一种就像法利赛似的，
当然另外一种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了，
他不从里面，不从里面开始做，
他不由内心里面来做，
不从里面开始反省，
不在内心里面反省，
而是呢就是从外面尽量表现外面那些完美啊！我今天我星期三干了什么，星期天干什么啊？然后呢，我的经文啊，常常写在额头上啊，挂在门口挂着啊，这个好像我这个属灵很属灵啊。
而系咧，佢尽量编喺外边，譬如我星期三或者星期五做咗啲乜嘢，然后将嗰啲金句咧挂喺个额头上面，或者挂喺门口上面，觉得咁样就好属灵啦。
所以这两种人啊，这一种没有真正的省察内心的，他一定不会有生命改变。
因为这种不从来省察内心的，他一定不会有改变。
他们这两种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很少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真相。
这两种他我们看就是他们很少来到面对自己内心的真相。
他们的生命一定不会改变，
他们的生命一定不会改变。
生命由里而外的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坦诚地面对自我的真相。
因为生命由里而外的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为必须要坦诚面对自己的真相。
总是觉得我还不错，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这个就这么活着了，对不对？那我就是这个，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内心深处有没有骄傲。
而是成日覺得，我咁樣都唔錯啦嚇，從來冇諗到自己內心嘅心處，我哋冇驕傲。
我內心深處究竟有沒有埋怨神？
我同心深處嘅有冇埋怨神？
我內心深處有沒有不講事實，有時候誇大其詞，捏造惡事？
我哋有冇時候有時候咧會誇大其詞，或者捏造一啲嘅事？
內心深處對神的話根本就不 care 啊！我就是就想就做一個屬靈上無知的人。
我哋喺神嘅話裏邊，我哋冇認真去讀，而只係做一個無知嘅人。
內心深處說一套做一套，對不對？表面上不很謙卑，實際上就是跟人競爭。
但係內心深處，對不對？我哋係與人嚟競爭。
所以如果从来都没有做这些工作，怎么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怎么可能去改变这些问题呢？
如果我们连自己内心我们都没改变，我们怎么去看到一些问题呢？
所以在第六节，这一个大卫他知道神喜悦什么样的人。
所以在第五十一章第六节那里，大卫他知道神是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假冒伪善的。
神不喜欢假冒伪善。
人可能喜欢的。
人可能会喜欢，
但是神他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
而且还说了一句话，说神啊，你是在我的隐秘处让我得智慧。
神啊，你是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所以你看，你仔细读圣经就可以深刻了。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可以深刻的知道，
你是在神在我们的隐秘处让我们得智慧，去好好琢磨。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处使我们得到智慧，
那就是说在我们心内心深处，当我们看到真理的大光，接受了真理的大光，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堪污秽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智慧。
如果我们就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神的灵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有什么，那么这个就真正改变。
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可以说别人有罪我自己没有罪。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人家有罪我没有罪。
所以再说一遍，真正的属灵伟人是常常的省察自己内心，而不但愿意的改变突破自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伟人。
所以一个真正属灵伟人，又话佢时时刻刻嘅去省察佢自己嘅内心，知道之后即刻去行善，呢个就系属灵嘅伟人。
所以第一个省察内心，知错认错。
第一就系你要省察内心。
第二个忧伤痛悔，求主赦免。
第二个系忧伤痛悔，求主赦免。
因为深深的知道我们常常犯罪，所以我们又常常真的很无力，只有求神的怜悯和赦免吧。
所以我哋知道我自己时时会犯罪，所以我哋自己无力，所以我哋时刻求神赦免我哋罪。
在这里有一个观念，也是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的。
呢度有一个观念咧，系我哋始终唔知道嘅。
大卫犯了这一个叫什么？犯了这一个奸淫的罪，他没有说，没有说我得罪了这个乌利亚啊，这个女人的啊，她的丈夫。他说我向你，这个、跟上帝说话，我是向上帝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什么意思？
在这里大卫他没有说，我得罪了一个将军，我有个太太，而是他会向神说，我得罪了你，我向你犯罪。
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可能一读而过，真的明白了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过，我们究竟明不明白里面的意思呢？
这里当然不是说他给这一个自己的大将，那么忠于他的大将给他戴这一个这个绿帽，对吧？这当然是伤害了这个大将。那怎么能说向神犯罪，而且说指向唯独得罪神？这什么意思呢？
咁佢当然佢唔系话向佢真系做咗一件事，就系让个将得罪咗将军，让佢戴绿帽。咁但佢系向神认罪，
点解
咩意思呢？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
当你仔细去读，
像约瑟曾经面对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的诱惑的时候，他拒绝这个诱惑，他说了一句话。
所以呢，约瑟呢，当佢嗰个波提法嘅太太向佢诱惑佢，但佢冇犯罪，佢讲咗呢句话。
他说：“我岂能说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
佢话：“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
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 虽然伤害了人，但是首先是得罪神。
我哋知道我哋犯罪，都系我哋系得罪咗人，但最之最紧就我哋已经系得罪咗神。
刚才说了三重罪。
头先讲咗啦，
那首先你知道神的律法诫命是不对的，但是你要去做，你首先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即使按照人间的律法，现在这么通奸，现在根本人间的律法根本都不算罪。
当然我哋知道犯奸淫系唔啱，系得罪咗神。当而家喺个律法上面，今日而家个律法好似通奸，好似唔算系乜嘢。
但是上帝说得很清楚，这是罪。
但神讲得好清楚，呢个系罪。
所以我们犯罪，所以他这里不是说对人没有犯罪，而是强调我们犯罪首先是得罪神。
喺呢度冇话佢冇犯，而系话我哋当我哋犯罪，我哋首先得罪嘅系神。
为什么说唯独得罪神呢？有这样说呢？
点解佢话系唯独得罪神呢？
也不是否认对人的伤害，
唔系话否定对人嘅伤害，
而是强调一点。
系强调一点。
这一节我反复的查很多的经文啊，解释没有太多的解经啊。
啊，呢节
那我反复思考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反复去思考呢一节经文，亦都冇其他有经文咩解释。
我刚才说了，我找不到太多的解释在这里。
我头先讲过，我揾唔到有其他嘅解释。
因为人犯罪是往往都是相互犯罪。
因为人犯罪就相互犯罪，
对吧？我们常常说，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哋时时都话一个巴掌一只手掌拍唔响嘅。
还有更广义的。
更加有广义嘅，
就是说这件事情，也许乌利亚对他没有犯罪。
当然呢件事可能佢对呢个乌利亚冇犯罪，
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大卫得罪人，但别人得罪大卫，人与人之间常常是简单来说是常常犯罪的，互相相互犯罪得罪。
人与人之间好多时候都系互相嘅嚟到犯罪。
但是上帝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做任何错的事情。
但系神对我嚟讲，佢从来冇做过得罪我哋嘅事，
而是永远都是我们。得罪了上帝，
而是说我都是我们时时得罪了神
啊！我没有时间，简单的讲到这里啊。所以他这里强调唯独得罪神，
所以他这里说唯独得罪神。
弟兄姊妹，得罪神的后果是什么？一般的人为什么不悔改？因为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因为呢，我们得罪神之后呢，我们没有认罪，因为我们不知道得罪神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这里说神啊，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在这里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不是在讲什么这个已经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是不是会失去救恩，这里不强调的不是这个。
这个在这里不是强调你一次得救就永得救，不是强调这个问题。
这里重点不是谈救恩的问题，
这个重点不是讲救恩的问题，
而是在谈神是否真实的充分的与你同在的问题，
而是说神是不是真实的与你同在这个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经时提醒我们要不要藐视先知的感动的话，不要藐视圣灵的。
当人故意犯罪，或者是在最终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抵挡神的。
当人在最终或者不听圣灵的话，他
抵挡
神的了，
就是在抵挡圣灵的工作。
抵挡神就是抵挡圣灵的工作，
实际上某种角度上是强迫上帝的灵离开你，
就可以说是强迫神的灵离开你。
因为圣洁的上帝，我们讲过圣灵嘛，圣洁的灵不能跟着一个正在犯罪不愿意悔改的污秽的人跟他同工同在，圣灵不愿意也不能跟这样一个人在这一刻跟他同在。
因为我讲圣灵的时候，我曾经讲圣灵不可以与一个他在那里犯人罪或者你有罪你不肯悔改的人同在的。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叫什么，这个扫罗王，
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扫罗王。
圣经里面反复清楚地说，从那天开始神的灵离开了扫罗。
在圣经里面反复讲了神的灵就离开扫罗。
那一天表明并不是说这个保罗究竟能不能下天堂地狱，这个重点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而嗰個問題唔係話阿掃羅可唔可以去天堂，即係或者去地獄，唔係講呢個問題，
而是在強調這樣一個一意孤行、不行神的道，即使被高利為王，但是這個高利作廢了。
而是说呢，他这个一意孤行时都是这样行他自己的路，就是说呢，他虽然被高立，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是被作废。
神要重新要用大卫了。
神要使用大卫。
所以这个侍奉这个高立不是一生永远的，那这一个祭司也可以给你废掉的，国王给你废掉，那不是这一个好像你就是 不能动的，没那回事。
不是说你被高立就是永远都是这样，而是说你是有罪你 就会被废的。
所以这一个扫罗王那天神的人离开他的时候，无论他做什么，他已经不在上帝的命定和这一个服侍之下。
在扫罗王他犯罪那一天就神已经是离开了他了，不是在神的命定之下。
所以这个叫什么，大卫他的属灵的深度表现在他知道，如果我犯罪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主啊你的灵可能要离开我。
但是大卫呢，他意识到当我犯罪的时候，神啊你的灵是会离开我的。
你的灵离开我，我还可能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呢？做不了了。
如果你的灵离开我，就还可以做什么属灵的事呢？
我一定是一个属灵上失败的人。
我一定是一个在属灵上面失败的人。
所以他哀求神说，神啊你的灵不要收回你的身体。
所以他哀求神说，神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不要收回你的身体。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结果啊，这个做什么事情被人抓到了吧，啊，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了，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但是真正可怕的是，那个时候神的灵不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是，我怎么说，我不想说行尸走肉，你就是在自我生活着。
不是说人生好像说你当你犯罪被人捉到去坐监，这个最严重，而是说当你犯罪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你，这个是最严重的。
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求主赦免呢，我已经犯了罪，我以后可能还真的有可能还会犯罪，所以我没有办法，求主你就涂抹我，接近我吧，你帮助我。
所以大卫在这里求啊，他说神啊，求你洁净我，帮助我，因为他认罪之后未必说以后他不会犯罪，所以他求啊，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你的灵不要离开我。
所以这是求主的洁净，
所以他是求主的洁净，
求主的赦免，
求主的赦免，
而且求主的灵与他同在，
求主的灵与他同在，
不是简单的免除罪的后果和刑罚，
不是只是简单免除 罪的后果和刑罚。
整个祷告里面有说，神啊免除我的刑罚，
他没有说祈祷神免除我刑罚，
让我和我的家不要受到任何的损失，
让我家不要受到什么刑罚损失，
对吧？没有这样祷告，
他没有这样祈祷，
而且神最后也没有免除他罪的后果，
神也都没有免除他犯罪的之后的后果。
他最后他的家里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他家里面后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永恒的罪，属灵的罪，
属灵的罪，
神免除了，
神免除，
但是在人间公义要显出来，
但在人间公义要显出，
所以他的儿子背叛他，
所以他儿子背叛
他的儿子羞辱他，
他儿子羞辱他，
跟他的这一个皇妃公开的这一个淫乱，
公开他的妃嫔来到淫乱。
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大卫他知道他根本都没有求说这一个免除这个罪的刑罚，而是说主啊你接近我，让我以后少犯罪或者不犯罪。
所以大卫他没求说神啊你免去我刑罚，而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以后不要少犯罪。
最后这个真正悔改呢，还有一个啊，悔改以后要真正的不光是认罪，要心灵更新，而且要感恩侍奉上帝。
当你认罪之后呢，最后一个最紧的就是说你要心灵更新，感恩事主。
悔改的人不是说天天，哎呀，我好像失败呀，我就失败，我一无是处，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这一个，我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认罪唔系话啊，每日都话，哎呀，我都系唔得噶啦，我都系咁样噶啦，唔系咁样。
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说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所以大佢话：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
求你使我能够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一个在信仰上很认真的人，
一个在信仰上面很认真的人，
常常会有沮丧的，
时时都会有沮丧的时候，
常常会有痛苦的，
时时会有痛苦。
为什么？
点解呢？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出来，有时候真的什么由不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
可能你跟你太太约好三章，我们再不吵架了。
可能你同太太约好三章，我哋唔再闹交啦。
没两过两天，不是怎么回事，隔香走火了又。
可能呢，冇过两日又嚟过。
曾经听说有一个见证。
我听过一个见证。
说这个，一个牧师说，我一生从来跟我太太一句话都没有，一句架都没有吵。
啊，有一个牧师话，我同我太太咧从来冇闹过架。
一句都没有吵过。
一句都冇闹过。
我表示深刻的怀疑。
我好深刻的怀疑。
我相反、啊、
我是相反的。
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参加过一个在阿肯色的时候参加一个牧者的祷告会。
我曾经十几年前参加牧者的祷告会。
当然阿肯色那基本上都是美国牧师的、啊、
通常呢多数都是美国牧师。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当他说我们上有什么祷告事项的时候，那个牧师站起来说了一番话，让我今天让我觉得这个牧师才能够叫好牧师。
他这个一个年轻牧师记起来讲了一段话，让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好的牧师。
那个牧师大概只有三十多岁没结婚。
他大约三十几岁没结婚。
他说求大家为我祷告。
他说请大家为我祈祷。
他说我现在常常看到年轻的女性好像就有冲动，我心中不圣洁，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求大家为我祷告。
佢话咧，我好多时候见到年轻嘅女性嘅时候，我心里就有冲动，求大家为我祈祷。
从里到外的更新，
从里到外嘅更新，
从认罪开始，
从认罪开始，
而不是掩饰自己的罪恶，
唔系掩饰自己嘅罪。
当你掩饰自己的罪恶，使那个罪恶永远都不会被除掉。
你如果你掩饰罪恶咧，你呢个罪恶永远都除唔掉噶啦。
像真正你把你的软弱说出来，你去做那个坏事的时候，反而可能机会比较小。
当你去认罪时候咧，当你真的要犯罪，这个罪可能会少啲。
有几个人说我要干坏事的时候，告诉你我要去干了啊？
有冇人话俾你听我要做坏事就话俾你啊？我去做坏事啦。
干坏事呢都是闷做的。
做坏事都系暗中里边做噶。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不是说你什么都要说出来，
当然我不是说你什么都要讲出来，
但是你至少要跟神说出来，
但你一定要跟神说，
在神面前赤裸敞开，
在神面前你是赤裸敞开。
我也特别佩服这个年轻牧师他的勇气，
我很佩服这个年轻牧师他的勇气。
他没有说哎呀，我说出来以后别人是不是觉得我不属灵呢？
我怕我说出来你们觉得我不属灵，
还这么肮脏啊，
是这么肮脏的。
谁不肮脏？
谁边个唔肮脏呢？
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刚才从上个星期讲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批评那一些啊妓女呀 那些东西啊那些人啊，我这个东西说的不对啊。
耶稣咧从来冇批评啲妓女。
这是我有我的口头禅的啊，常常我听大家对我的口头禅有些意见。这是我，所以这个我耶稣基督不是说这些妓女这些税吏他们是好的，他们做的是对的，而是耶稣说他们只要真诚的悔改，神来，我来不是为义人，而是为罪人而来的。
耶稣没说妓女和税吏是好，但只要他们悔改，因为耶稣说我来而是为罪人，不是为义人。
所以这个牧年轻的牧师 他敢说真话，我佩服他。
所以这个牧师他敢讲真话，我很佩服他。
所以他是有希望的人，
他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是好牧师，
我相信他是一个好牧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可能就不再失败。
我们呢来到神面前认识我自己的失败，承认失败，
你深深的知道自己不行，那么你就要开始知道，哎呀，我真的要靠神了。
当你认识到自己不能的时候，你就会以真诚去依靠神。
真正靠神的人才能够一点一点的打破那个软弱，
真正依靠神的时候才能够打破你的软弱。
所以当我们从那种痛苦沮丧不安中能够靠着神真正的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坚强了。
我们能够从那个沮丧不安里面不安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重新站。
坚强以后我们要喜乐，
当我们重新站的时候我们才有喜乐。
所以上帝知道这一个，不，保罗就知道 啊你让我真正的能够领会主的一种救恩拯救的喜乐了。
保罗他很真正领受到这个救恩之乐，
让你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什么叫乐意的灵？
什么叫做乐意的灵呢？
做点功课就知道了。
如果你做点功课你就知道。
圣经字典告诉我们这一个原文的意思呢，它有这个乐意呢，它是一种自由和高贵，当然也有乐意的意思。
乐意的字它原文就是高贵和愿意的意思。
神的灵在哪里？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什么自由，
哪里就有自由。
神的灵是真理的灵，真理让我们得自由。
神的灵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是什么，
在这里告诉你听神的灵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的渴慕神的话，
我们
来听讲道，是真的来听讲道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来神面前听讲道的时候，
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做工，他会坚固我们，
就会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他会帮助我们。
在神的灵在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罪恶说 no。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罪恶 no。
所以你如果认为你软弱，
如果你觉得你软弱，
你要真正的学会当你软弱的时候不要进入以前的那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
如果你真是借着这样的事，不要依从你以前那个固有的模式。
想想那个让大卫重新站立起来的圣灵，
想一想那个大卫使到大卫站起来那个的圣灵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靠着主的灵喜乐，
靠着主的灵喜乐，
靠着主的灵来侍奉，
靠着主的灵来侍奉。
然后怎么侍奉呢？
我们怎么去侍奉呢？
他说我重新站立起来我就可以赞美你。
他说我重新赞美你我就可以赞美你。
然后十三节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可得到神的恩惠，我们赞美神感谢神，
我们又说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感谢。
但是最有力的见证是什么见证？
最有力的见证是什么？
我们如何靠着主我们战胜了我们的过犯，
我们怎样靠着主战胜我们的过犯，
这是最有力的见证。
这个是最有力的见证。
所以实际上人都会犯罪啊，
因为人都会犯罪。
所以我们人生的功课，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到了，我们不仅祝福了我们，我们还可以祝福别人。
我们呢认罪，我们呢认罪之后呢，我们不单止呢可以得到改革，也都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所以那种牧师说从来说我从来没有跟太太吵架的这种牧师的他讲道我从来不会听的。
所以那个牧师说我从来都没跟我太太闹交的我觉得牧师讲的我不会听。
当然我不是说鼓励你跟你太太吵架，
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跟你太太闹交了，
我是想知道怎么样从不吵架到吵不对怎么样从吵架到不吵架，这种人让人知道他是属灵的。
而是说怎样由闹交而变成不闹交，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靠着神站立起来，
我们要靠着神站立起来。
罪人得赦免，忍不住就要开口赞美神。
罪人得了赦免，就会忍不住
开口。不愿意开口赞美神的人，常常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罪的可怕。
因为不愿意开口赞美神，他是因为未认识到罪的可怕，
还没有体会到救恩的宝贵，到让自己不得不开口赞美。
他并没有体会到救恩宝贵，到让自己不得不开口。
所以这一本书里外更新，我再给大家念一段。他这里最后说，真正的基督的门徒不是寻找肤浅的喜乐。
他说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寻找肤浅的喜乐。
我们常常喜乐平安都是在，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喜乐。
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乐平安，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喜乐，
或者叫追求那种世人的那种肤浅的喜乐，
就是只不过追求世人那种肤浅的喜乐。
真正的喜乐是在基督的灵的带领下，真实的做反省，承认自己的失败，完全顺服上帝，而真正实现生命的更新和超越。
而真正在基督的灵的带领之下，真实的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失败，完全顺服在神，而真正实现生命更新和超越，
最后达到圣洁的生命喜乐，
最后是达到圣洁的喜乐的生命。
这本书我后来找到网上也有啊，网上的有这个，不用可以，我觉得买一本比较好啊。网上看的东西你也看得头疼啊，也记不住。有这个书的话，我都把它画下来，重要的地方可以再读啊。这本书有卖的啊，有卖的。
我觉得买一本书咧，比较好，因为你又觉得重要，你系画低。如果唔系咧，网上都有。
网上也有啊。所以这段圣经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话跟大家说一遍啊，任何圣人都有过去，
任何圣人都有过失，
任何罪人都有未来，
任何罪人都有未来，
任何圣洁的人，任何伟大的人，他们一定都有不堪回忆的历史，
任何伟大的人他都有不堪回首的时间，
而反过来，任何卑微的好像是犯罪的人，只要悔改了，都会有在基督里都有未来。
但是无论你是怎样卑微，只要你认罪悔改，在基督里面都是有未来的。
所以真正的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
我们要认我们的罪，
我们要认罪，
不要天天认别人的，帮助别人认罪，
不要经常说你帮人去认罪，
认我们的罪，
认自己的罪，
然后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站立起来，
让我们站立起来。
好，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读唱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
请大家起立。好，我们请伟东弟兄一起来带领这个诗歌。